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播客。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英伟达最新的财报啊，以及它现在在市场上面增长放缓，数据中心的营收没有达到预期，以及它在中国市场现在面临的一些困境。
对，确实是个很值得聊的话题，那我们就赶紧开始吧。
咱们先来聊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英伟达的这个最新的财报和它给出的这个业绩的预期对于它的股价和它的业务的增长具体带来了哪些影响。
就是它最新的这个财报其实是非常亮眼的啊，就是它的收入是467亿美元，然后净利润增长了 59%， 但是呢它对于未来的这个指引是540亿美元。那这个虽然高于市场的普遍预期，但是没有达到部分分析师非常乐观的超过60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预期。
哦，那看来就是说市场对于它的这个期待和它实际给出来的东西之间还是有一些落差的。
对，这个落差就直接导致了它的股价在盘后交易当中下跌了 2%。 那其实今年以来它的股价已经涨了 35% 了，然后市值也突破了4万亿美元，但是它的这个增速已经从去年的 100% 以上降到了现在的 50%-55% 左右。那这个可能也是让投资者对于它未来的这个增长的信心稍微减弱了一些。
它这个数据中心业务这个稍微低于预期到底对于英伟达整体的业绩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然后它这个股票回购计划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它这个第二财季的收入是46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56%， 然后也超出了市场的平均预期，但是呢这个增幅是两年来的最小增幅。其中呢数据中心业务是410亿美元，虽然是占了它整个营收的将近90%，但是呢它稍微低于分析师的预估。游戏业务是超出预期的，汽车业务是稍微低于预期的。
所以就是说数据中心这个业务没有达到预期这件事情让市场还是有一些反应的。
对，没错，就是这个数据中心业务稍微的 miss 一点预期就让市场觉得有一些失落。然后同时呢它还宣布了一个高达600亿美元的股票回购计划，加上他之前还剩下147亿美元没有执行的，所以相当于他整个的这个回购的火力还是非常猛的。那这个其实也是一个向市场传递信心的一个信号。但是呢也有分析师担心，就如果说这个 AI 的应用没有办法在短期之内看到非常明显的回报的话，那可能这些大型的数据中心的运营商他们会进一步的缩减开支，那这个对于英伟达来讲可能是一个更长期的压力。
那现在这个美国政府对于这个 AI 芯片的出口限制，然后加上中国的这些企业逐渐的开始使用本土的产品，这双重的压力之下，你觉得英伟达在中国市场会
就目前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不明朗。因为虽然说美国政府最近放宽了一些限制，但是这个放宽呢并没有直接的转化成它的营收的增长，然后加上这个抽取 15% 的营收这个事情现在也还没有正式的立法，所以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去完全的看清未来的局势到底是怎么样，所以他甚至都没有办法在他的这个财报当中去预测到底他在中国市场会恢复多少营收。有一些分析师是说可能会有几十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恢复的空间，但是也有很多人是说在英伟达没有明确的说明之前，他们是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具体的数字的。
看来就是政策的这种不确定性让整个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对呀、啊，然后更复杂的是他
第二财季没有向中国客户销售任何的 H20 的 AI 芯片。他说他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这些 H20 芯片未来的出货量可能会在20亿-50亿美元之间，但是这都取决于美国政府的许可，目前他只有很少的一部分客户得到了批准。同时呢他的这个首席财务官也表示说他们在积极的敦促美国政府批准他们在中国去销售他们的下一代的 Blackwell 的芯片，但是看起来就是中美之间的这种博弈在短期内是很难缓解的。
你觉得就是英伟达现在在业务上面和股价上面面临的主要挑战都有哪些？
就是他现在虽然说预计他的第三财季的营收会达到540亿美元，但是其实在他财报发布之前，华尔街的分析师对于他的这个营收的预期的差距是非常大的，有150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个差距，这其实在英伟达的历史上都是非常少见的。那这个其实也反映出了市场对于他未来的增长的分歧是在加大的。
哦，那看来就是说投资者对于他的这个业绩的稳定性还是有一些担心的。
对， 那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个业务其实是高度依赖于像微软和亚马逊这样的大型的数据中心的运营商的，那这些客户就贡献了它差不多一半的营收。然后同时呢，它虽然说在 AI 芯片这个领域暂时还没有什么竞争对手能够威胁到它，但是它的这个生产是完全依赖台积电的，那这个新技术的产能爬坡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所以它的这个供应能力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完全满足市场的需求的。
嗯，对，今天咱们聊了很多关于英伟达的事情啊，从它这个财报的增长的放缓，到它的数据中心业务面临的压力，然后再到它在中国市场和供应链上面的一些挑战。
嗯，
对，其实都是反映出了现在这个 AI 热潮之下，其实背后还是有很多复杂的因素在影响着这些科技巨头们的未来的发展。
嗯，好吧，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